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救主。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八节至十四节，第八节至第十四节。若是你没有圣经，你可以听我读出来。这一段经文是记载着昔日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降世为人的那一个过程。我读给大家听。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段经文记载着耶稣降生所发生的事。我们先思想几方面，耶稣是救主，他必须具备几方面。第一，他降生的时候并不是偶然的。圣经让我们看见，早在公元前的这一个580年，神已经借着先知书以赛亚所写的先知书，在第七章那里就写了一句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童女就是少女，在原文就是论到将来神要行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以人来看不可能，童女还没有出嫁怎么怀孕生子？收到了，神应验了这句话，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神要来成为人，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为肉身。神就用一个奇妙的方法，就是圣灵投胎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身上，然后就诞生出主耶稣。所以当主耶稣生出来的时候，当时在梵景上有一个很特殊的梵景，就是当时犹太民族给罗马帝国统治，照着罗马帝国一个分封王的命令，叫犹太民族各归各支派，就是他自己的支派里面，就像中国人有的是潮州人，有的福建人，就是你是哪一种的，你归到你那一个地方，你那一个种族居住的地方。然后这一个玛利亚他就快这个诞生耶稣的时候，当时正式接受这个命令，于是他和约瑟就一起回到犹大的伯利恒。当他到了犹大的伯利恒的时候，由于同时许多客人回到伯利恒，所以伯利恒城里面的客栈里面的酒店都给人住满了。结果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竟然是用了马槽的地方，把马槽洗干净，然后主耶稣就降生在马槽。这件事的发生是个奇迹，全能的神，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完全可以降生在当时的王宫里都可以。但是神不是这样的，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却是一个最卑微的马槽地方。因为在宇宙中第一个原罪就是天使长背叛神，成为 神所咒诅定罪的魔鬼，迷惑普天下众人犯罪。然后神照着自己荣耀的形象造了亚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也是因为接受了这个堕落的天使长魔鬼，他背叛神之后，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之后，他把宇宙中这个骄傲的东西也带给人类。所以人类的第一个罪就是骄傲。当时亚当和夏娃他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里面的感觉是照着魔鬼给他的感觉，是你吃的日子就能像神，然后在人的血轮里面就满了这种人定胜天，人这种骄傲的东西在人里面，人类堕落。当人一远离了造他的神堕落之后，从此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杀戮的历史，是彼此相吞相咬，给罪恶奴役的历史。所以上至君王，下至平民，同样都给罪恶捆绑。亚当一犯罪之后，亚当的大儿子就把他的小儿子亚伯杀了，因为嫉妒。然后整个人类历史就是相吞相咬杀戮的历史，懦弱强食都在这种里面。上至民族民族之间的仇杀，下至一个国家里面兄弟姐妹，一个家庭里面兄弟姐妹彼此之间的不和，国家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到处都是。因为人已经沉沦在最终，坠入了世界，世界沉沦在最终，全世界就握在了恶者魔鬼的迷惑底下。那么神还是人，他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降世，就是降生在一个最卑微的马槽。因为神的爱子耶稣，他是以谦卑卑微顺服来满足全能的造物主的要求，所以耶稣降生在最卑微的马槽，同时他降生在卑微的马槽，让当时许许多多贫困的穷人都可以去朝见他。所以那一夜有牧羊人照着夜更，他们在看守羊群的时候，忽然间看见一大队的天军，就是天使在那边赞美神。然后天使就后来指示他们，今天有大君王降生，有救主降生。所以我们留意天使所说的话，当牧羊人非常惧怕的时候，第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有人以为信耶稣是信一个啊，所谓这个外国人的宗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错了。就这消极方面而言，今天中国人所谓的拜菩萨，那也不是中国人的宗教啊，是从佛教，是从尼泊尔一个小国家释迦牟尼，他在王宫里觉得虚空，离家出走，然后他所谓寻找道，最后他觉得我觉悟人生的这个哲理啊，就是人有罪孽，所以就有虚空，就不断在因缘这个里面，然后要超脱，就是要如何修炼。他这一切的理论呢，事实上只不过极其量是一种人为产生的宗教哲学，但是他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他是以人的身份，他自己也在虚空中离世嘛。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他绝对不是说是国外传过来的一个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宗教的侵略，不，绝对不是这样。因为耶稣基督是天地的主，即指来说，福音从神的选民犹太人当中传出来，然后后来犹太人亡国了，因为他们因为不信神的爱子耶稣，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相信神所立的救恩，反而这个救恩就临到世界列国，所以福音反而就传到欧洲，传 传到美洲，传到世界各地。难道是犹太人借着这个福音去侵略欧洲、侵略美洲吗？不，绝对不是。犹太人本身不信耶稣的，福音是从犹太地传出来的。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使徒们往普天下传遍，从犹太地传起，并且当时天使所说的话是救主耶稣的降生不仅仅是为着以色列，是为着天下万国，是为着万民的。所以反而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他们拒绝了救主耶稣，把他钉十字架，成全了神的救恩，救恩反而是临到了普天下万民。所以我们看见天使所传扬的这个福音，第一个特点很清楚提到，他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关乎万民的。救主耶稣他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救主，他不仅仅这样，他是普世所有世人的救主，是普天下世人的救主。圣经介绍说，万物是借他创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创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万人的救主，他是世人的救主。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救主耶稣赐给世人了，这是关乎万民的。就因为救主耶稣他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所以神在全地为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那个记号也是关乎万民的，也是普世性的。就像公元今年2003年，这个公元就是纪念耶稣降生开始计算起，成为人类几年的分水岭。我们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做这事，但是竟然公元就是实在是纪念耶稣降生。任何一个国家都用日历图，历史就印证这件事，有耶稣降生才有公元开始计算起。没有一个国家总统元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立任何一个记号只能在自己国家范围，不能全球性，但是神却做了这些。第二，红十字的标志也是全球性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采纳红十字是旧的记号。为何是红色呢？因为耶稣为世人钉十字架，流出他的血血是红色的。所以人人都知道红十字是旧的记号，却没有追溯它的源头是源于耶稣为世人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给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但是这个拯救的记号却是普世性，连圣诞节普天同庆，虽然今天很多商业活动，但是也同样是告诉世人，神爱子耶稣曾经来到世上，他曾经降生，也是普世性。所以在此你能够看见，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所传讲的这位救主耶稣是普天下的救主。他和偶像人所立的神，人所创立的偶像是何等的不同，是救主，万物借他创造，人借他创造。他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是关乎万民的，但是人所创立的宗教以及人所自封为神的所谓神明，那是很荒谬的。你看见那些荒谬的情形，我举个例子，仅仅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面就有满天神符，有这个明堂，有那个明堂，割了一个村庄又有另一个明堂，割了一个民族又有第三个明堂，不同的国家又有更多不同的明堂。在印度18000多个偶像，在泰国啊很多很多各类的偶像，每一个民族，在非洲很多部落，他们都有自己很多许许多多的神明。而这些所谓的神明，正如圣经所说，他们是敬拜受造之物，人手造出来的偶像，人手树立为神，并不是神。要拜的，就是拜人类的救主，独一的真神。所以， 耶稣降世的时候是关乎万民的，不是说某一个偶像他仅仅是某一个小区域那些人在迷信拜拜。有的人更荒谬的说，某某偶像他是负责管那个区域的，离了那个区域就帮不了你，那这是很荒谬。就很多人在魔鬼欺骗迷信里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救主耶稣他具备的是世人的救主，不受时空限制，能够拯救世人。所以美国首次的太空人，也是全球首次太空人上月球，1969年，当时三个太空人上月球的时候，要上之前他们全国祷告，然后太空人到月球上面的时候祷告神，把诗篇第八篇这个诉说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这种荣耀奇妙写在牌子上，插在月球上，今天还摆在月球上。因为这位救主他是普天之下的主，在地球上，在月球上，太空人信耶稣的都在那里经历神。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耶稣是救主，他是官府万民的。为何救主耶稣神把他赐给世人，是成为世人大喜的信息呢？我们看第十一节，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的降生，天使所报给万民大喜的信息，这一个大喜的信息是说到大喜的信息集中在救主耶稣的身上，他就成为人类大喜的信息。因为他是救主，他是主，他是基督，基督就是神所高莫的，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成为人类救主的。他一生下来就成为救主，这和世界所有的教主是何等的不同。人所产生的宗教有万国的宗教，那一个创始人就称为教主，教主也是人嘛，他所讲的一套，最终自己也在死的权柄之下，面对死亡的时候束手就擒，不能胜过死亡。还有所有的教主呢，他都是自己需要修炼啊，寻找一套道啊，都是要自己不断努力，然后才姑且说我所谓发现一套人生的哲理，宗教的哲理，其实都给魔鬼欺骗。但是耶稣是救主，他不需要长大才做救主，他不需要修行，他也不需要去寻找，他一生下来就是救主。为何呢？他是神来成为人，所以当耶稣开始出来尽职的时候，他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不需要寻找光，他就是世界的光，他不需要寻找真理，他就我就是真理，他说他就是真理，他不需要这个寻找生命，他说我就是生命，他能够把神的生命赐给人，他说他是生命的粮，是生命的活水，他就是神，他是以造物主的身份来寻找世人，这才能够有资格做人类的救主。若是他本身都需要人救，他本身都在死亡的权柄底下，他何来救别人？所以耶稣是救主，救主和教主很大的分别，救主是神来做救主，教主是人自封为教主，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第二，救主他是能够靠着神行出神迹奇事证明他是救主。主耶稣昔日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历史上我们看见人为所产生的教主，哪里有从神来的权柄能力，自己都在死亡的权柄底下。再说耶稣是救主，连鬼都认识啊，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所有给鬼附的一看见他就惧怕，甚至喊着说这是至高神的儿子，向你们传救人的道啊。魔鬼看见 耶稣站定，主耶稣一发一声斥责，鬼立刻离开那个人的身体，因为他是天地的主，他是主，他有权柄有能力，他才有能力能够救世人。若是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怎么救别人呢？再说耶稣胜过死亡，所有宗教的教主他无论如何是夸口虚构的假冒的啊，如何是旁边的人替他如何的吹嘘，不是就是不是。为何呢？因为每一个面对死亡束手就擒，没有一个能够从死中出来，唯有耶稣。所以耶稣不仅为世人的罪给钉十字架，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门徒，后来500多个门徒啊，看见耶稣和他们一起。耶稣复活之后40天之久，和门徒们一起相处，教导他们神国的事。然后一批又一批的门徒看见主的复活，后来主耶稣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橄榄山升天，他应许还要再来。他升天之后就应许赐下圣灵，神的灵浇灌临到地面。所以当耶稣的门徒奉命传福音到普天之下给万民听的时候，圣灵在那里印证，很多信耶稣的他们今天经历的是这位复活的救主如何拯救他们。所以耶稣胜过死亡，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宣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从今以后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胜过一切，完全得胜的主，胜过鬼魔，是将来要审判普天下的主。所以他已经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人类因为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将来灵魂要面对全能的神审判。当神审判魔鬼，要把他丢在烧着的火炉里，要同时审判世人，所有拜偶像的、不信神的、不信耶稣做救主的，他要承担自己一生所犯的罪，去面对神的审判。那个结局就是和魔鬼相同的命运，成为魔鬼的陪葬品，就是灵魂给丢在烧着的火炉里，永永远远受苦。那么感谢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出来的佳音是这一个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这救主耶稣他是全能的救主，万物的创造者，他又是代罪的羔羊，他因为爱世人，他甘心乐意为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代替他们接受神将来的审判，代替他们的罪受审在十字架上。世人双手所犯的罪，双脚所犯的罪，全身所犯的罪，神的爱子耶稣因着爱为罪人死，为恨他不要他的人死，这是超越的爱。耶稣基督就是如此爱我们，为我们的罪哦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样的救恩，这样的爱，人世间没有。人所产生宗教的教主最多是你要怎样修行，要求你做这个做那个，他自己既不能舍己，即使舍己也不能救人，因为他本身是在罪恶里面。耶稣基督他却是全然圣洁的神，他降世为人，在他人生的泥土里完全圣洁，所以他能够替世人的罪给定十字架，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代替我们接受神的刑罚。所以他是救主，他既胜过鬼魔，他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柄，胜过一切，所以他能有能力做救主，他又爱我们爱到底，为我们舍命，所以能够配做救主。还有他已经完成了救恩，十字架的救恩，叫凡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将来神要审判的时候，信耶稣的人他一生的罪耶稣已经替他受审，他就可以免去了。所以因信耶稣 灵魂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反得着神的生命，灵魂永远的得救。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归向耶稣基督吧。今天救主耶稣是为着万民的，是为着你和我，你也同样可以得着。已经有无数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救主。他们所得着的救主不仅仅是来生灵魂得救，还是在今生胜过罪恶，在今生因信耶稣他们改变，他们经历救主耶稣拯救他们，拯救他们脱离罪的捆绑，拯救他们脱离人生许多苦难，拯救他们脱离魔鬼的辖制。有的人一生拜偶像，四分惧怕，多凶少吉，因信耶稣得到平平安，蒙拯救出来。从此鬼怕他，他不怕鬼，因为他里面有全能的救主与他同在。我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救主耶稣。今天报给你的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信息的内容，是耶稣是救主，他是万人的救主，是你的救主，是我的救主。我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可能身处在艰难的环境里，今天你可能面对一些罪的捆绑，在虚空的人生里，在魔鬼的恐吓里，在这个失迷的人生里头，回转归向救主吧。救主耶稣他已经完成救恩，当你转向他，你接受耶稣做救主，全能的神，慈爱的天父，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要赐给世人，他已经赐下救主给世人，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完成救恩，为我们升天，为我们赐下圣灵。今天主耶稣要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对他我们如何？你可能问我，那么我如何得着救主？我们知道人凭着自己无论如何的修行都不能自救，因为在全然圣洁的神面前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为何呢？因为神的标准远远超过人的标准。神说不可有贪心，试问哪一个人在一生里面没有一次的贪心？凭着神公义的律法，人只要犯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犯一条成为罪人，犯十条也同样是成为罪人。在全然圣洁的神面前，人的意念心思有一点的过错都是罪，何况人的意念心思言语行为一生里面所犯的罪比头发还多。所以我的朋友们，你需要救主，你需要耶稣。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我的罪付了重价，受了刑罚，你应信他，你罪得到赦免，得到洗净；你应信他，免去将来神的审判；你应信他，你灵魂得救；你应信他，更是得着救主赐圣灵给你住在你里面，叫你靠着圣灵和所得着的新生命胜过罪恶，过一个新的生活，胜过魔鬼，过一个平安的生活，胜过虚空失落的人生，过一个喜乐充实安息的人生。我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救主，我诚心恳请你跟我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如何能够得到救主呢？就是你信他。什么叫信他？就是接待他，把主耶稣接待到你的内心。你说主啊，我的心悔改归向你，离弃偶像归向你，我的心离弃罪恶归向你。虽然我凭着自己不可能胜过罪恶，但是我求告救主。圣经说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就是你凭着信心悔改归向神，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现在我带你诚心祷告，请你低头闭着眼睛，心向着主耶稣跟我诚心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现在就开始。开声祷告，现在开始。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主耶稣啊，我的心悔改归向你，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求你住在我的内心，做我的救主。主耶稣啊，求你赐给我 你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你的平安和喜乐，我将一生信靠你。谢谢主救了我，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若你诚心跟我祷告，我恭喜你，从今天开始耶稣是你的，你可以祷告主耶稣，救主耶稣是你的，神为世人赐下救主，你已经得着了，太有福了。但是我请你能够顾到你的家庭，一家的人，你的亲戚朋友，他们还不认识救主，神赐救主是给万人，是给万民，人人都需要救主。当你得着了大喜的信息，得着了救主，你有本分要为万人祷告，带他们，你也传扬这个福音，让大喜的信息更多人听见，耶稣是救主，人人都能得到耶稣是救主，让无数的人生能够蒙福，能够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好，时间关系，我和你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